接了第一个果子。
那么事情保罗很有意思，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现在如果大家到比西里亚安提亚的话，你会找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现在还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而且我们特地上一次派人拍了一个照片，很有意思。那如果那里有释丘保罗，那什么意思？那就证明这个名字不平常。所以研究这个圣经的人就认为说呢，很可能啊，这个释丘保罗的家是在哪里？是在比西里亚安提亚。不过现在他做了总督了嘛，所以被派到什么？拜到居比鲁来。所以他蒙恩得救以后呢，他一定拜托，他一定恳求这个保罗到了比西里亚安提亚，一定要把福音送给他的亲人。所以根据考古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居比路和比西底亚呢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到比西底亚安提亚去？那么最少有一个原因，如果这个考古的证据是对的话，那么就是很可能这个我很可能怎么样呢？很可能这个保这个他第一个果子就求保罗或者给他一封介绍信。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大家，你那个释丘保罗跟你考古那是个很大的家啊，这些人的当然跟皇家跟罗马朝廷有他一定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可以想象保罗借因着他的影响力，这就为什么保罗到比西底亚安提，而且比西底亚安提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比西底亚安提亚可以说是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是一个非常重镇，可以这样说啊，是一个重点镇。那么好了，从这里以后呢，那么当然他就后来这个就在庞菲利亚就登陆了，啊，他当然应该是从亚大利登陆了，那么然后呢再到了别加，那别加呢是一个罗马城，那今天从废墟里面看，您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到罗马城我讲过，它有个直街，有一条直街。那么然后两边呢就有很多店，那现在你到别家去，那个废墟很壮观的，因为很多东西还留着，所以你大概看得出来那个别家很雄伟的、很宏伟的气息，所以这个是个典型的罗马城。不过这个罗马城啊很有意思，这个罗马城啊，它在这个城的中心，就是如果一个街道往下走的话，哎，它这个街简直像个花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道的河啊，当然是人工做出来的河了，它为了美化整个的城呢，就从比较高的地方呢就沿着这个直街呢一直往下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是一个像个花园城一样。那么读圣经呢就问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花园城啊，这个花园城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完了以后而有的，根据考古学告诉，所以保罗没有看到的花园城。不过呢，我们特别提的就是别加，就这么一个，就我是让大家印象就是它是一个罗马的城。那么不过呢，罗马城都有直街，但是从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看一个罗马街说街的中间有河的。所以现在有人就很好奇，这个街里面有河，会不会是根据新耶路撒冷的模式？因为那个慢慢后来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约翰的启示录慢慢就流传了，那么当然也就是在那一带，在小亚细亚那一带，所以到底谁先谁后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城有一点像新耶路撒冷城，就圣经告诉我们有个街道从神宝座的，就是那个街那条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路只有一个，所以那条当然从宝座一直到城的广场，那么然后圣经说在街道的中央什么有水流过，所以这个的架构啊就很像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座花园城，所以别加呢是一座花园城。那么到了那里，当然保罗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是这样的一座城。保罗还有一点，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保罗工作的向来重点都放在城市，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重点放在乡村，比方说加利利海有240个乡村，但只有一个城市，就是提比利亚，而且提比利亚恐怕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是你看保罗就不同， 保罗他传福音，他都是找到当时大都会的地方，都是找到罗马城下这种城的地方。所以圣经特别讲的别家，你看别家，然后呢在那里就在那里。但是你注意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到别家的目的是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如果他光是讲道的话，别家可以讲，亚大利也可以讲，那现在为什么他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那么到了别家，如果你打听一下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和别家有一点是很相同的。为什么呢？别家是一座花园城，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也是一座花园城，那个架构很像很像。那么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街道上中间也是有水从中间流过的，所以你看在这一块这个希腊的土地上，你看很明显的别家呢，这个周围通通是一片荒野，那么他的邻居什么邻居就在最北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两座花园城啊，就做很多地方很像很像，所以一面是邻居，一面呢这个又是很多地方很像。不过问题就是他离开太远了，因为什么？因为从别家到这个到什么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要大概走路就等于从以色列南部到北，远还不要紧，而且很高，有3000英尺那么高。那别家根本在海平面上，刚刚在海平面上。那么一个在海平面上，一个在海平面上大概300英尺，两个都是花园城，两个天涯若比，两个好像是邻居一样，但是又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因为什么？你要从那里到那里，你看见你就知道，到现在我们刚才说过，到现在都没有路，到现在今天都没有路。而且后来我们等到我们真的从上面下，我们是上面下来，我们没有将项目上去下来，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地形，就是很可能保罗就是沿着那个河慢慢往上去，但这是非常危险。所以圣经说江河的危险，道者江河的危险，就指这一段来说。所以大家回过头去看看，如果保罗所走的这个所有这些地段所经过三次环流步道，如果我们要选举的话，我们要选说哪一段路是最艰险，哪一段路是最难的，就是这一段路。所以大家要记得，从别家到比西底安提阿可以说是保罗三次环游步道里面恐怕是最艰辛的一段路程，最艰难最艰难的一段路程。那么这个大概我如果算过，如果我那这个我如果没有错的，大概最少10天才能够到，就是10天。那这可能不一定到得了，就是从比西底安提阿。那么你想从最低的到最高的，这一下子高起来了，所以你到了别家，大概保罗告诉马可，你看我们要往那里去。他一看，那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你到了海边，你往北边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高山的，这个就是土耳其的特点。而且那一带的地势呢，是比普通的地势都要高的，所以在那一带，如果就地势来讲，你要找的最高的地方，那个大概就是比西底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可以说那个附近最高最高的地方。那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那里呢？但是保罗坚定一定要到那里去。大概马可啊打听了一下，旅行社打听了一下，结果发现这条路太难走了，所以他不要了。他说我要妈妈，他就回去了。他真的临阵逃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古时候他们给马可有个绰号，说他是短了个指头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做逃兵，比方说你要去当兵，你要不肯当兵的话，你把一个指头切掉，你就可以不当兵了。所以古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马可是个逃兵，马可逃了好几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所以呢，马可就临阵脱逃了。但是两个比他更年长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坚持要往前去，再行吧。他们是，我们说过，保罗其实是踩在斯提法的血迹道路的上，他继续往前。所以现在呢，他一定要到那个地方。那这和斯提法也没关系，和斯提法有关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保罗真的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在那里讲了一篇道，是不是？这是保罗一生第一篇的道。保罗当然可能讲了很多道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的第一篇的道是在哪里讲的？是在比西底安提阿上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13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请我们记得那个整个十三封书信内容，那个胚，那个真理的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个十三章那里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为着要到那里，现在保罗他第一篇，他第一次为神说话，他第一次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那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最高最高的地方，他仿佛要向全世界发声，现在他要迎着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神在比西底亚安提亚也做了件新特事，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不要忘记，从这里你看见保罗神话语的知识，他到底的道，第一篇的道在哪里讲的？是比西底亚安提亚讲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说从别家到什么到比西底亚安提亚要走那么远的路，那么长的路，时间的道路，不光是时间道，而且慢慢往上爬，而且可能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把性命置之于度外，他一定要到那里。当然一面很可能是那个总督是去保罗求他，但另一面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在比西底亚安提亚他选择这个地方做他的 platform， 做他的讲台。那么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几乎是站在全世界最巅峰，他要告诉大家说到底这个福音是怎样的福音。那么大家如果把保罗的第十三章所讲的道你好好读过的话，很稀奇，整个的架构很像斯蒂凡。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斯蒂凡呢，这个对他影响太大太大了。那么保彼得讲道的时候是跳的，从约珥书跳到使徒行传，不是跳到诗篇十六篇，然后诗篇一百十篇，那这是彼得。但是斯蒂凡不是，斯蒂凡从创世纪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按照次序讲，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你看，这是斯蒂凡。那么如果你读保罗也这样，他一开始也是从旧约开始，很清楚的。不过呢，他从出埃及开始，这一回他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一篇道是接着斯蒂凡，所以呢，斯蒂凡讲过的他就不讲，然后斯蒂凡没有讲，他很快的一下从什么呢？他从这个出埃及，然后一直就讲了士师记的时候，然后就讲到他们扫罗，然后讲了大卫，然后接着就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所以你看现在很快就切入正题了，明白吗？他讲的这么目的一定要讲到大卫，一定要讲到大卫。为什么讲到大卫呢？因为大卫然后从这个人就马上就接到主耶稣了。你记不记得斯蒂凡讲到哪里？斯蒂凡上一次讲到，因为他讲到大卫跟讲到所罗门是要讲圣殿的，对不对？因为大卫不能建圣殿，然后所罗门建了圣殿，然后呢就完了，讲的历史讲到那里就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保罗在这个所讲的根本就是接着斯蒂凡，他根本踩在斯蒂凡的路上。所以保罗可以说完全接，是保罗没有完，斯蒂凡没有完成的讲的他完成了。那么斯蒂凡如果从预表的角度，如果从怎么说呢，从因为你知道斯蒂凡的这个在哪里？斯蒂凡，不要讲斯蒂凡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约瑟。那么很明显，斯蒂凡仿佛告诉我们，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约瑟，那就是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你看约瑟的兄弟怎样把他卖掉，然后神却怎样，所以接着这一段话里面是有话的。你看得出来与斯蒂凡他讲约瑟，但事实上他心中想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很清楚。所以真正的预表学，真正讲圣经的预表，你如果从旧约里面来看，谁是最早开始呢？是斯蒂凡最早开始的。那不止如此，然后他讲什么呢？讲摩西可以说是他整个六十几节，他整篇讲章里面一半是讲摩西的。但是不要忘记，讲摩西他有重点的，特别是后来他怎么样被他的兄弟弃，被他的弟兄弃绝，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然后他说这摩西就是他们怎样怎样，然后神却设立他做什么？做救赎者。 所以你看见吗？就这很明显的，他讲的是摩西，他心中想的是我们的主嘛，我们的主怎样被弃绝，结果神立他做什么？做君王，做救主，这不是彼得的话吗？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诗体版的话是用图画来讲。